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是程主任来了，我们特别希望在他的这里呢挖掘到很多的健康常识。平时的时候咱们要去他那里是要挂号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不用挂号，请到了程主任。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一会儿呢，咱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先留一点时间让程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哈。程主任，大家可能都想问说，你看好多年前我身边的人，我听说得这个癌症的人啊，好像数量没有现在这么多。那您也说每年在以三点几的这样的速度在递增，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怎么就越来越容易得癌了呢？
其实咱们每个人得癌的机会，我可能说的话可能感觉有点恐怖，就是说咱们因为什么咱们国家现在随着年龄逐渐老龄化，现在咱们好像咱们国家的平均那个年龄大概在76岁，好像是七十，应该是
就我们寿命很长了，
对，寿命长了，
嗯，
所以说随着年龄增加呢，癌症的发病率肯定在增加。
嗯，
我们好像咱们每个人的话，如果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可能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啊，能得那个有癌症的这个可能性。
嗯，
我因为我是搞大肠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结直肠癌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些发病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可能的原因，一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
哎，对，其实三分之一的结直肠癌是有遗传因素的。
嗯。
啊，就是说遗传因素就是啥？就是说你家里头可能有癌症病史的病人，所以你得癌症的机会肯定要大一点。但是大家不要紧张，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家里这有这个病了，就是说。你就肯定得癌，
嗯，
这个就是说有为啥我刚才要强调有遗传因素呢？就是说大家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有这种的话，就是一会儿我要讲的话，你肯定要进行筛查的时候，肯定要检查的时候，你就要引起你自己重视，而且这个咱们这个三分之一有的时候大肠结直肠癌就是遗传的一个癌症，有个家族性息肉病，家族性
息肉病，
对，家族息肉病也叫家族性腺瘤病，
嗯，
它这个病的话就是说。他是以家族性生长的，这样的病人的话，就是说，他如果是不去治疗的话，40岁的时候，他基本上100%的就已经癌变了。
啊，
所以说这样的病人的话，就应该是啥呢？就是说，尽早的去做检查。一会儿的话，我可能要讲一下，就是说你怎么去
检查
的事儿，就是预防怎么个预防的事儿。
嗯，
而且这样的病的话，就是说你早期治疗的话是可以治愈的。
嗯，
如果说你治疗的晚的话，就比如说你要相对我说40岁的话，那你可能就已经100%变了。那你要是超过40岁以后的话，那你可能治疗的话就很棘手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临期综合征，
临期综合征
这个也是的话，就是也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它也包括跟肠子了，甚至跟有一些甲状腺了，跟妇科的一些疾病了，它的乳腺的一些疾病，它都有关系。
嗯，
希望大家的话就是说在遗传这方面有引起重视。再一个就是啥呢？还最咱们可以预防，因为遗传因素，
嗯，
你不能说我这次都说句那啥，
选择不了啊，
对，你选择不了，但是这个因素的话，大家就可以避免的，
嗯，
比如说饮食和不良习惯，
嗯，
比如说饮食的话，就是说肠癌的话，就是说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的饮食，包括甚至有些就是说烧烤、熏酱的，就是那个腌制的这些饮食的话。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就是说，而且的话，
就是咱东北特别爱吃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对我们身体都不是有利的。
对对对对，
人家都说，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天啊，喝点小啤酒，然后您砸个地摊吃点什么烧烤，然后家里酸菜腌好了，我们就送七大姑八大姨，我腌一缸，咱们一人分一分哈。
对，这是偶尔也可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但是这样不建议是长期的那个，那包括这样长期的话，它不见得，它不但是跟结直肠癌有关系，它可能是跟有些肝癌的话，有些都有一些关系的。
啊，
这是一个，再一个是不良的一个习惯，比如说不良习惯的话，抽烟，
嗯，
喝酒，
嗯，
这都是那个那啥不良，包括抽烟了、喝酒了，就是运动少了，这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不规律了。
嗯，
这些的话都是一些结直肠癌的一个。
发病的原因，
再有一个可以预防的，可以那啥的话，就是说息肉啊，对，咱们息肉的话，就是说好多的肠癌的话，就是说逐渐从炎症慢慢的转换到息肉，再逐渐它是癌变，它是有个过程的，
嗯，
而且的话就是说息肉变成就是早期的息肉变成晚期的息肉啊，我说这个息肉还不是个恶性的一个，那这样的话需要。 五到十二到五年。
二到五年。
哎，对，你从晚期的一个息肉呢，你再变成早期的癌症。
嗯。
这个癌症还是早期的，还可以治疗的癌症，它还有二到五年。
嗯。
所以说的话，肠癌的话，就是说从预防、从筛查、从预防，一会儿我讲筛查预防的话是最好的。
那我这算一下，大概您有四到十年的机
会。哎，你得有十年的这个可以筛查，可以避免你去得癌症的一个这个机会。
嗯。
但是啥呢？就是说息肉，你要如果不治疗的话，它息肉还分的就是说啥呢？一个是腺瘤样息肉，一个绒毛瘤腺瘤样息肉的话，就是最容易致癌的。
嗯。
就是腺瘤样息肉，腺瘤息肉的话，一个是分管状腺瘤和绒毛状腺瘤。
嗯。
管状腺瘤呢，比如说你一公分的管状腺瘤。
嗯。
他你那个就两公分一公分的管状腺瘤吧，基本你癌变的可能性只是1%。
嗯，
所以说是非常低的。你一到两公分的话，它是10%。
嗯，
你超过两公分以上了，就越大，你癌变的机会就越多。你超过两公分的话，你可能就到35%。但是绒毛状腺瘤，它恶变几率可能更大一些。比如说两公分以内，它可能就恶变的可能性就要达到10%。
啊，
如果说它是那个两公分以上的话，它可能要50%以上的就是恶变性。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你早期的把息肉去治疗，是对你肿瘤的筛查，对你防止这个肠癌的话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嗯，美国的肠癌它的发病率其实在下降，这样下降的话，其实很大的一个就是那啥，就是因素，就是筛查。
嗯。
我刚才讲的是肿瘤的三级预防。
嗯。
三级预防，第一级预防是病因的预防。其实病因的预防也很大，在你肿瘤癌肠癌的治疗里头，它占到35%的这个比例。
嗯。
就是在
病因预防占了
35%，也是比例非常高，大家可能知道。但是你二级预防，就我说就是早期诊治的，就包括我刚才说的把息肉去治疗掉，这能占3%的这个贡献
啊。
三级预防就是你去治疗了，就是我发现病去治疗了，其实只占12%。所以说大家知道的话，就是说你一二级预防的话，是在你肿瘤治疗的话是占很大的这个那什么比例的，而且一二级预防的话，大家可能意识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你花的钱也少。其实到三级预防的时候，你到治疗的时候，可能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说，治疗效果也不是好的，包括我说
花费也高了，
对。
那我想，
所以说就要提高大家，就是说你在就是对肿瘤这个预防的这个一个这个理念。
当然了，我想很多人啊，就是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不痛不痒，然后没有什么感觉，尤其是息肉，看不见摸不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你看医生说让去看了，那一般我们看息肉的方式可能就是做一个肠镜，往往大家觉得肠镜一个是挺尴尬的，另外一个觉得做个肠镜呢，很多人认为挺遭罪的一件事哈，还得有人陪着，就比如说我做无痛的，得有一个家属陪着，往往大家就觉得还是这个坚持一下吧，甚至有很多人他这个病灶可能自己也不会感觉那么明显。就耽误了，最后一耽误之后哈，就明明我们可以治愈，变成一个正常的健康人，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癌症的患者，是这样吧？
其实这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筛查，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筛查了。其实肠癌的筛查的话，就咱们国家最早搞肠癌筛查的话，其实50年代就60年代初的话就搞了，但是面积非常小。其实在筛查的这些地区的话，其实也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其实筛查的话，其实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最主要的一个是查那个便潜血。
便潜血，
对，便潜血过去的话就可能流点便，流点便的话，你做一下看里头有没有潜血。所说潜血就是啥，你看不到的血液，就是说通过你检测来那啥。现在更进一步的话，就可以查便里的一个 DNA， 就是从 DNA 的去检查。对，这样的话
现在是这样查了。
对，我今天是在那个那啥，就是突然看到一个消息，当时这个说在日本现在用尿去做检测，做检测的话就是说它可以查出15种癌症，就是通过尿，这个，但是说它是个新的一个可能是新的一个技术，但是它现在可能没有普及，如果真要达到这样的话，就是你肿瘤筛查的话，就能更好一点，
就更方便。
在最有效，其实最恰当的筛查是啥呢？肠镜。
肠镜筛查。
肠镜，对，肠镜不但起到一个筛查作用，而且它还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这个肠镜大家可能都觉得，很多人对待肠镜了解不是很多，就是甚至觉得肠镜就想到了就觉得挺痛苦的一件事儿哈，绝大部分人觉得还是另外还有挺尴尬的。那这个肠镜筛查的是怎么查呀，主任？
其实筛肠镜筛查的话，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说范围的。比如说普通人的筛查的话，一般要求是啥呢？就是前两年是要求50岁到74岁，现在的话就是提前了，就是到40岁到74岁。就这样，这中间的人要进行筛查。如果说刚才我讲了，你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有家族史的，那这样的话，你可能要需要提前，甚至你家族有病的话，要求你12岁就要去做检查。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避免你他的恶变的一个机会。
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我们所说这个家族史，大家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说，说那是我爸我妈有总是经常有息肉吗？或者他们曾经得过癌？就是我们说这个遗传是指曾经得过肠癌，或者是说曾经得过其他癌症，那我就需要高度重视了，还是说是
这个就是家族史？它有一个啥的？一个是肿瘤家族史，一个是肠癌的家族史，还有一个就是说息肉的家族史。其实要如果说，而且有一些分的啥呢？就是说你的父母，还有包括你的像兄弟姐妹，这是属于一级亲属。这样如果说你确实有肠癌的家属，确实有你要一级的那啥的话，就你要引起非常的要重视。
做一个肠镜都能，您说又能治疗又能够与这个筛查，这个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
其实肠镜的话，大家的话就可能因为比较就是比较紧张，而且比较惧怕的话，其实肠镜的话，现在的话就是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做肠镜的话，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儿，因为现在肠镜也有无痛肠镜。其实无痛肠镜的就是说啥呢？就是给你做一个暂时的一个麻醉。麻醉的话就是做完镜子以后，而且这麻醉药的半衰期非常短，就你做完镜子以后，它就可能苏醒了，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达到你的无痛的作用。为啥说一个是肠镜的作用，它有啥呢？就是说它本身它可以看看你肠子里有没有疾病。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就可能那啥，就是说有些肠癌的话，就是跟有一些肠道的炎症有一些关系。比如说你有没有炎症了，有没有息肉了，这样的话它关了。比如说你有肠道的炎症，你肯去治疗，避免的话你就会得肠癌的这个可能性。在你有息肉了，就刚才我讲了，你可以先把它切掉。切掉的话，这样的话你可以避免你得癌症。
就是做肠镜的同时，实际上我们的息肉就已经可以被切掉了。
对，
就这样你就不用遭第二遍罪了。
对，
医生也不能说完事之后说，来你起来签个字，你看这个做不做。
过去的做肠镜的话可能需要灌肠，但现在的话就是说基本肠道准备的话就喝泻药。喝泻药的话，现在的泻药的话就是说也是很方便的。所以说这是可能，因为你要把肠道清理的干净以后，你才能那啥，
因为这样才可以看到我们肠道的这个肠壁。
对吧？
对，
如果你肠子有息肉的话，你把它进行处理，处理以后你第二年你再做一次镜子。完了以后没息肉的话，你可以3年以后再做。如果你没有肠镜，没有那个那啥，就是说息肉的话，那你那个就是啊，去3年以后再做。所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筛查肠镜筛查的话，就一定要大家引起重视。往往的话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职业，就是说搞结直肠的，还有结直肠的医生得肠癌的。就是说可能往往说工作忙，或者是还是最起码的话，就是说你在这么筛查这方面的话，重视度还是不。
还是不够，
对
吧？
对，
就是大家有些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道理，我们都懂，然后也知道有些事情危害也很大，但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托辞的借口，最后拖来拖去呢，然后你就导致了可能你发现有一天很早的就得了癌症。实际上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人，就有的人可能会每年都去做这个肠子的这个肠镜，然后他会发现每年都有息肉。
对，
就是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呢？
他这个是啥呢？就是因为息肉，有息肉，为啥？有的是小的息肉，它逐渐在增长。有的因为镜子的话，它本身的话，肠镜的话，它也是一个在观察的，逐渐观察的过程，它是有的小的息肉在逐渐增长。再还有的话，因为肠子，大家知道肠子的话它是有黏膜的，黏膜是有皱壁的，它是皱壁的话之间的话，它是就像咱们有沟沟坎坎的，
有褶，
对，有褶。其实有的息肉它可能是在褶里边，或者啥在看不到的。其实肠子有30%的就是漏诊率的
啊，
就漏诊率，就是说在这个的话，就是说 不但是说，可能说你30%漏诊，那是因为你技术水平不高。
嗯。
其实，在全世界，这是全世界统计的。
嗯。
其实你有30%的漏诊率。
嗯。
为啥让你第二年再做肠镜呢？就是说，你可能把这些再补充一下，补救一下。嗯。
嗯。另外，也有些人也确实特别容易长，是吧？
对对对，因为为啥说强调的家族史？
嗯。
有家族史的人的话，就可能是。得当肌瘤的可能性大，比如说你有炎性疾病的病人，
嗯，
你可能在这种可能性要大一些。
嗯，那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程龙伟主任。当然了，在程主任这儿，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平时的时候，真说生病的话，我们都特别希望能够挂程主任的号哈。不过有些时候我们一般那个比较厉害的医生呢，他们做手术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每周出诊的时间呢也并不是特别多。大家如果遇到相关的问题呢，稍后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随时来跟我们沟通。热线电话的号码您记好了，0431-889-8805和889-88066。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和程主任聊一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春新闻综合广播健康服务类节目《名医会》。
权威医学专家，科学专业态度。FM 88.9，长春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类节目《名医会》，每天15点到16点，搭建百姓健康沟通平台，欢迎收听。
生活在绿水青山的新时代，希望拥有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真的很简单，被污染的纸张不属于可回收垃圾，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正确分类让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绿色生活新时尚。
北京时间15点33分，这里是长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会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程龙伟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肠道健康。当然了，那我们很多人不希望自己生病，程医生也一样，他不希望我们的患者啊，就是会走到医院。早期还好，我们帮助您解决问题，到了晚期的时候，有些时候医生也觉得非常的可惜，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癌症也是比较高发的。我想问问程主任，就像刚才您说了，说我们有息肉，有些人一听到说，哎呀，那你看我这年年长息肉，有些人心里就有压力了。程主任呢，你说我这老长息肉，我这以后会不会，我这就是癌症的前期呀？他反倒心里压力挺大的。癌症就是这个息肉一定会变成癌症吗？程主任，
我刚才讲不是说息肉，不是说一定要变成癌症，
嗯，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息肉都变成癌症，而且息肉里头有很多种。比如说有炎性息肉，炎性息肉的话，那就它可能就是说，它就不可能变成癌症，而且炎性息肉是可以消失的。但是息肉里多最常见的息肉是啥呢？是刚才讲腺瘤样息肉。腺瘤样息肉的话，它是变成癌症是有一个过程的。刚才我讲了，但是它又不是说每个息肉都变成癌症的，它是不是的，但是一定有息肉的话，你也不知道哪个息肉它能变成癌症，哪个不能变成癌症。
嗯，
所以说对吧，有息肉的话，你尽早的去处理了。
嗯，像很多人可能来看病之后，医生说你这个最后我们得癌了，然后比如说得了这个我们的肠癌，大家都会说大夫我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很多人自己心里都觉得很不公平，然后也觉得自己这个运气不是特别好。实际上呢，医生回答刚才告诉大家了，首先跟我们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是有的，这个医生就得追溯你的整个家族史，再追溯你的整个这个病因，你平时的生活习惯，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对吧？
对。
嗯，那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这个息肉，那比如说有的患者他特别容易长，那我们把它切掉了之后，第二年呢，我们再来复查，如果是这一年你没有长的话，那就可以隔一年再来吗？
其实你要如果说确实没有的话，你可以三年以后再
三年以后再来。
就是为啥说呢？你就假如有很小你看不到的，但三年以后它也是你也可以处理的，它也不会癌变的。
哎呀，确实，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筛查一下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想陈医生，大家最想问的还就是，假如说我真的有肠道癌症了，那就是我自己感官上，比如说从我的排便上，从我的各个方面，我能不能感受出我这个肠道是不正常的呢？什么样的肠道是不正常的呢？
其实，肠道不正常，就是说癌症肠癌就所有的它是咋没有明显的规律，比如说有些有明显规律的话，大家知道，哎呀，我有这个症状了，那我就知道我这个肠癌了，我得什么？其实它是没规律的，其实这它是所以说它诊断起来它才困难，就靠大家自己的感觉的话，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说有些往往有些人呢，就是说啥样的人应该你尽早去做检查，其实他有一些就是说高发的人群，这一个是啥呢？就是说肥胖的，包括超体重的这样人，这样的人的话，你应该就再一个就是啥呢？吃红，乐意吃肉的，尤其吃红肉的这样人，再一个就是啥呢？抽烟、酗酒的，其实抽烟的话，它不但它是容易得肺癌，其实它还容易得肠癌，而且得肠癌的几率它增加，而且一旦得肠癌的话，它死亡率也是增加的，
是这样的，
而且抽烟还跟胃癌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说，比如说刚才我讲的，你有家族性病史的，有家族性肠癌病史的，有息肉病史的，这样的人，你也要高度重视。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有些得疾病，糖尿病病人，比如说你做过胆囊切除的病人，你做过阑尾切除的病人，这样的话你也应该引起重视。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说有些，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有症状的了，比如说我过去我经常是排便习惯改变了，我经常要排便习，大家的话都知道，大家排便习惯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也可能是一天一次，也可能一天两次，往往都是比如说早上一次，早上他说早每回早上都是早上，突然的话你没有规律了，便次数增加了，这样的话你要引起重视。再一个，你总经常排稀便，你经常便秘，这样的病人你也要引起重视，就是说你有必要的话进行那啥。
进行检查了，
对
吧？就是你在一段时间之内，你发现自己的排便不正常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征兆。
对，
就最起码我们去检查一下，没有大问题，这个小事咱们也先解
决。其实检查的话，往往而且的话，就是说，好多人的话，就是说，往往直肠，尤其直肠癌，容易误诊。为啥直肠癌容易误诊呢？就是好多的话，就是说你排便习惯改变了，或者啥，大家都认为我自己是得肠癌了。对，我不是，大家没认为自己肠癌，搁自己哎，我肯定是肠炎，有的时候肠炎吃点消炎药。
对，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吃点消炎药的话就好了，甚至有的我便点血，因为刚才您也问了的话，他有的什么症状？他比如说刚才我说可能便稀便了，大便习惯改变了，便秘了，甚至有的就对，比如说，那啥，你像比如说肠癌的话，就左边结肠的，就是比如说直肠的，它最容易的话就是说啥呢？便血。
那很多人认为是痔疮。
便血，对，对，便血的话，很多往往很多人是容易痔疮。就因为痔疮的话，可能用一点药。用一点消炎药或者用点抗痔疮药，它就缓解了。缓解的话，就往往就耽误病情，甚至往往有的时候看病的话，他有些医生的话，他比如说他也对这方面的。他不是说很重视，有的时候或者再忙一点，他就其实他也没做，也没做检查，甚至有些往往有些病人他就确实有痔疮，这样可能耽误了。就是说往咱们国家这个肠癌的话，就是说它是有几个特点，一个比较年轻化，再一个就是啥，低位的肠癌是比较多的，就是其实说呢，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肠癌是直肠癌，其实的话，就是75%的那个直肠癌是拿你肛门诊 是可以摸到的
啊、哦。
其实往往的话，你做钢展的话，可能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得癌症之后，说实在的，我们能治疗，医生可能说我们做一个手术，但是最后这个手术的结果呢，还要看我们的患者、您的患病部位等等等等哈、啊。有些时候，医生特别希望把自己的手术做得完美，因为我知道很多医生都像强迫症一样，就希望自己的手术做得特别完美，但是患者的这个病灶的部位配合不了，那我们没办法，医生可能就这个也没办法，只能说用自己最努力的一份这个手术技术吧。帮你完成这个手术，那我想，一旦说，假如说我查出来了，我真的是肠癌，那是肠癌的患者的话，这个治疗我觉得程主任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能对待我们这个肠癌的治疗哈、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那就切了呗，或者怎么样？肠癌治疗就这一种方式吗？
其实，癌症的治疗，包括肠癌的治疗，它是一个综合性治疗。它这不是说单每个一种方式的话，它那个它来解决问题的，它是根据你的这个病情的不一样，分期的不一样，它治疗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肠癌早期的肠癌，其实它这个是以手术为主的，甚至再早一些的肠癌的话，其实你内镜就可以切掉的，你都不需要做手术，就可以解决的，所以说的话，就看还得强调的话，就是你肠癌一定要早期去发现。刚才我讲了，就是说你治疗这方面，三级预防的话，虽然占的比例比较小，是12%，但是的话，你要去三级治疗的话，你去积极治疗，你还是有很多作用的。比如他是，比如说你像刚才主持人说了，他治疗的话是以手术为主的一个综合治疗，但是往往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是比如说。他需要一些术前的一些治疗，比如术前治疗的话，我们叫一个是心辅助治疗。
心辅助治疗
就是术前你可能需要一些术前的化疗了，术前的包括直肠术前的一些放疗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把你那个就是有些治疗是在术后的治疗，它挪到术前了，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一个你可能根治性更好一些，你切除的几率更高一些，直肠的话，包括直肠的话，你可能保肝的几率更要更大一些。
程主任，大家一听到放疗化疗，其实很多患者就是觉得在徘徊哈、啊，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患者觉得他就会说得癌症我就不治了，那放化疗就特别的遭罪，就是可能让你痛不欲生，就是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放疗化疗你癌症还没死呢，这就已经把你折磨死了，这是老百姓常说的话。
其实这也是大家的话就比较紧张，比较呢就确实也碰到一些病人，现在随着咱们新药的一个发展，包括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放疗技术现在发展都精准放疗，放疗这个话就是说效果是效果提高了，而且的副作用也小了。其实有些往往有些放疗的话，就是说不是副作用很大的，但是化疗也一样。过去经常听到一说的，哎呀，说化疗我是不是哎呀掉头发呀，
恶心啊，
是不是有胃肠道反应恶心啊，是不是有些甚至有些打趴了？其实好多的话就是说，你掌握好适应症，你掌握就是什么时候该化，什么时候不该化，你合理的用药，掌握好适应症，其实往往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当然有些个别的人的话，他还是有一定的也
误区的，
有一定的还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放疗化疗，实际上我们在术前现在把它做上的话，涉及到尤其我们职场这一块，我们都知道啊，很多患者可能身边没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我身边我见过，我做医疗节目，所以我见过这样的病人比较多。如果说真的是保肛，就把你的肛门保不住的话，你可能终身要带一个粪袋的，这是个很痛苦的事儿。所以说医生就是往往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如果说是直肠癌的话，我觉得医生肯定是在尽可量的保住你的这个肛门，是这样吧？
对，因为我刚才讲了，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肠癌的话，是以直肠癌是为主的。直肠癌的话，就刚才我说了的话，就是说75%的话是能用手肛诊能摸到的。那就说证明啥？你这个肠癌是一个中下段的，
就接近于最下段。
对，中下段的肠癌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说涉及到一个啥呢？就是术前那个评估。评估以后，就是有些可能把就是过去的就是术后的一些化比如说术后的放疗，术后的化疗又挪到术前，它挪到术前的话，就是说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刚才讲的话，它能提高保肝率，它一个减少复发率，就是说增加你这个就是说减少你复发的这个几率，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说它就是说因为你术前的放疗，你那个没做手术，它的解剖的关系都在，血管都在，它可以增加你放疗的一个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是说 你比如说术前的放疗，你那个它就是对你放疗的这个副作用它要消，要消。
因为这样
所以说的要进行的就是说术前评估以后，其实要做合理的放疗。
但是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吧。
对，它是因为啥呢？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就我们说局部偏晚一些的病人的话才适合做放疗。这是要如果说你做完比如说做完子宫镇阻断评估以后，我们会给你做一些评估以后完了才给才那啥啊。
那像我想这个陈老师大家可能都会问哈，就比如说我们直肠到底有多长？
直肠现在就是基本是啥呢，就是15公分。
15公分
对，我们分一般的一五，比如说5公分以下算那个低位的，10到15算的中位的，10公分以上
算
高
位
的。
就是越是低位的，实际上保肛是越难的一件事情
啊。那对，因为他保肛，有的说的那你就把那给那个那啥，就是给我切掉就得了呗。其实切掉一个是啥，它就涉及到为啥难呢，涉及到一个根治性。再一个涉及到是你肛门功能的事儿。你保肛的话就是说你那个功能越低，现在的话就是说随着技术的发展，比如说现在微创，腔镜，这样的话随着它你游离的就是说它可能更彻底一些。它这样保肛几率更大点，而且呢我们院呢就是说有咱们吉林省唯一的一台就是说机器人，就所说的机器人手术器件。
他刚才我看您说那个，您是那个机器人委员会的。
其实大家不要有误区，说哎呀是不是机器人手术？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啥呢，含有智能成分的一个腹腔镜。它这个好在哪儿？因为它是三 D 的话，就是说竖着操作起来，就是说它看起来更直观更好，操作也更方便，而且它是啥呢？它是放大的倍数更高。它放大的10到15倍，大家放大倍数高的话，就是说，那你可能是就是说，你解剖层次看得更清楚，你损伤的更小，而且你清淋巴结清掉更干净，而且就是尤其直肠盆腔的那个，他要做手术的话，他可能对你功能有些影响，那些功能影响的话，比如说你排尿功能啊，排便功能啊，性功能啊，其实这样的话，它损伤小，它这样影响的可能就要小，而且盆腔是比较狭窄的一个器。
而且盆腔当中的肌肉和
对
神经
盆腔狭窄这个区域的话，你用它来做手术的话，它是更体现你的优越性，它操作的更方便。
我们看过，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说医生这个3D 操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这机器人操作是什么样的。好像我过去曾经在文献当中看过，就医生在3D 的情况下就还是要戴眼镜的是吗？
这个3D 的话它是跟那个它是不需要戴眼镜的。
不需要的
啊。对，虽然戴眼镜的话，我们就是说3D 腹腔镜的话，是它是啥呢？它戴眼镜，它就是说它也是3D 的，但它这个视野的话有些夸张，就是说有的时候很那个不是很自然，但是这个
机器人
这个，你就像孙悟空钻到肚子里去做手术一样，有的
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
有一些可能就感觉是误区，就说哎呀，是不是腔镜的话你就打几个眼儿，你里头有些地方有些病你都看不到，其实腔镜的话它放大倍数高，而且它。你要是比如说咱说做肠子手术吧，你可能下腹切口，你上腹部你是看不到的，探查的话你就不彻底，但是腔镜的话包括机器人它就探查的话就是说非常非常彻底，但往往的话它也是有实验证的，有的可能它不适合做，那我们会中转开腹的。
就是我们看病是这样的，大家始终认为说同一个病可能就同一个开法哈，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批感冒咱们都是细菌性感冒哈，或者这一批感冒都病毒性感冒咱们都吃什么药哈，这个看这样的病绝对不是这样，不是千篇一律的，
对
吧？
对，
就是根据我们每一位患者不同的情况。
因为我们叫肿瘤，强调一个啥呢？就是规范化治疗的前提下，还要有个体化治疗。个体化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说可能根据个体的不一样，
特异情况，
可能你制定的治疗方案就不一样。
另外，程老师，我想还问问您，就是大家可能在治疗之后，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这样的患者，治愈率会很高吗？癌症患者都想问一句话：大夫，我还能有几年？
咱们国家的癌症的5年生存，我们治愈率是现在用5年生存期
去来
评估。咱们国家5年的生存期的话。现在是
40%，
就是总体的癌症。
总体癌症所有癌加在一起，
比10年前呢提高了10个百分点。但是但是据全世界的话，咱们癌症的这个治愈率的话，还是处于一个低的一个位置。肠癌呢，肠癌其实肠癌的 在消道肿瘤总体的治疗效果的话还是不是很乐观的。
嗯，
肠癌的其实治愈率的话它也在40%，是47%左右，就是在好的医院。
嗯，
就是说这个肠癌包括晚期和都包括了。
嗯
而且大家肠癌还有一点，就是说肠癌的话有的说有转移的肠癌，
对，
就是肝转移的、肺转移的肠癌，但有的说可能说，哎呀，这肝转移一下，我们叫四期了，
啊，
四期癌症就说，哎呀，这癌症，甚至有些呢，就说你这癌别治了，你是没有治愈功能，没有治愈的可能
性。对，程主任，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得癌了，千万别转移，一旦转移了，那就完了。
其实是不是的，肠癌肝转移的话，或肠癌的转移，其实还是有治愈的机会的，还是有30%-50%的治愈机会。
这么高？
它是四期的肠癌。
嗯，
四期的肠癌的话，其实它有往往有的治疗效果，还要比三期的肠癌效果还好。
嗯，
所以
这是为什么呀？
嗯，
这是为什么呀？
那因为它是就是说治疗手段和治疗理念，包括一些包括肿瘤的生物学行为都有关系的。
嗯嗯。
你比如说肝转移的，你通过手术，通过射频，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个我们叫一些毁损治疗，来把它达到一个肿瘤的灭活，就我们叫 NED， 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没有无瘤生存了，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增加病人的生存期，甚至可以达到就是说治愈的这个可能性，不是说得癌得肠癌了，就往往有好多得癌了，就是说要不能治了，
都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对对对，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就去积极的去治疗。
其实虽然我做这个健康类节目啊，但是我今天忽然发现我认识程主任还是认识晚了，因为就是大概在一年前吧，我家有一个亲属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肠癌转移，他后来就干脆就放弃治疗了，身边所有的人就是后来我听说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说都已经转移了，那个说那这个就不行了，好多人都会这样说。
这确实是有的说是一个理念的一个那啥，还是还有咱们国家就是说这个科普的那个做的还
对，所以说我们觉得做科普类的节目就格外的重要哈。大家要记住，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程主任说了，那假如说肠癌真的肝转移了，或者说我们有其他的转移了，那您千万不要害怕。其实呢，往往呢像这种有转移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呢一旦要是说去治疗的话，生存几率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了，这不是说100%，任何事情没有100%的事情，大家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对待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乐观的态度。癌症跟乐观有关系没？
非常有关系。那其实癌症其实过去讲其实有一定道理的，其实有一部分癌症是吓死的。就是说为啥说其实有一次癌症就是说你崩溃的精神崩溃了，就是呢其实我们往往治疗上也看，就有些人就刚才您讲的是乐观的，比较乐观的这样人
的
话，往往治疗效果是比较好。希望大家一旦得到癌症的话不要害怕，就是说其实要按照科学的去治疗，其实的话有的时候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说往往谁也不会说不那个那啥，就是长生不老，其实大家的话去面对这个怎么样，如何面对疾病，面对这个死亡。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越是这样，你发现哎你越是死不了这个我们开个玩笑哈。程主任，节目剩的时间特别